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按时的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呢，跟您谈的主要是两件事，都和日本有关。第一个是去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名词我觉得用了很有意思，叫拜鬼，就是去这个参拜靖国神社的事儿。第二件事呢，是我想大家都知道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呢，在这个钓鱼岛出现了一次这个舰只，官方和私人的舰只的拦截战。那么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对于钓鱼岛的中国和日本的所有权和所属权的这个争执之间呢，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划时代的一次举动，这个结果呢也是有划时代的影响。那么我们在节目中呢会跟您谈这个事儿，当然我们在整个的一个钟头的节目时间之内呢会把电话线全部打开。我们的电话号码再一次的向您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 925-385-0368。各位朋友，做完了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环球时报的报道，23号上午一场被称为危险游戏的拦截战在钓鱼岛海域上演，当事的一方是到钓鱼岛滋事的日本右翼团体的十艘民船，以及为其撑腰的是日本海上保卫厅的十艘巡逻船，另外一方是十艘中国的海监船。尽管受到日方巡逻船的围堵，中方最终成功的将日本右翼分子驱离，并且继续在钓鱼岛的海域巡航。另外一个消息，日本继三名内阁成员参拜之后，在礼拜二这天又有168名国会议员到供奉二次世界大战14名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集体参拜，这是自1989年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它惹怒了中国和南韩，令中国和日本和南韩之间的关系更加紧绷。日本的政界和舆论界广泛的批评说，这次政客的举动呢，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利益。另外，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他表示，他说中方敦促日方要切实的恪守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以实际的行动来取信于国际社会，不要再做损人害己、自我孤立的事情。南韩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他的名字叫做赵泰勇，他批评，他说靖国神社是供奉和美化战犯的地方，日本的执政者应该深刻的反省，想清楚参拜对周边国家的国民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
哎，你好，苏西波。
哎，苏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啊，所以现在要上班了，所以有能够听你的节目的时间有时候很有限。但是哎，反正都是讲那个钓鱼台啊。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呢，都你可以看到日本那个动向，就是他几乎看到如果是台湾的渔船啊，或者是香港的渔船，他都不管的。
嗯。
但是呢，你看见那现在中国的海监权在那边的时候呢，他们都不敢太过分，就是。
嗯哼。
而且呢，我觉得呢，他们如果那个现在日本那个议员呢去参拜啊什么的，他所有的动向其实对那个他们的国际形象来讲呢，他们就是做错事的。基本上你要人家相信你，或者是你嫡子本来都是一只豺狼啊，无论你外面盖多少的羊皮啊，怎么好看的 Hello Kitty。但是你那个豺狼的尾巴还是特出来，
嗯哼，
所以就是让所有的周边的国家，其实不管你怎么样讲，但是人家还是不相信你，而且他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是要这样子。那问题就是说，我觉得 就是在二战以后啊，就是没有对那个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彻底的审判给他定罪，我觉得这是最有关系。因为你如果在德国的话，纳粹你不能你讲纳粹的话，本来就是你就是好像一个犯法的人。但是在日本的话，如果你啊参拜圣国那个正国神社，你反而好像很神圣很神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样事情啊。我觉得他那个不是他你觉得是不是的问题，而是说国际社会看你这样子，你看你从前做错事的态度来审判你们那些人那个心里面想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好的。他们如果反而他们就是表面全部都不做，但是心里面其实都想一直在回复军国主义，这样反而更危险。所以我觉得他们做出面反而是好事。那你如果怎么样讲中国威胁论都没用，其实最大的威胁论就是日本威胁论。
OK
拜拜，
好，
谢
谢
你啊。
等一下我们可能也会谈到这个日本为什么会不像德国这样子，我们在节目中也谈过很多次了。我觉得两大原因，第一个是日本的民族性的问题，第二个是美国的问题。我觉得日本民族性呢，往好处方面说呢，和中国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它有很强的对于这个羞耻感的这种要求。而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的这个想法，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论，我没有任何的这个证据去证明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这可能性是不小，就是一个对于羞耻心非常强烈的要求的一个族群或者一个民族一个人群呢，如果他所做出来的事情已经超过了他自己对羞耻心方面的负荷，那么基本上他下一个心情上的反应呢，就是漠视，完全是不承认他做的这些事情，或者是根本不理这件事情，或者是想淡化这个事情。这是今天我在日本的民族身上看到的事情。日本现在年轻一代对于二十岁大战中他们所做的孽，对邻国对全世界做的孽呢，知道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在相当程度上来讲呢，我觉得这是日本的政客呢，或者日本的政府呢，在自以为保护他们的这种心态之下呢，做得相当成功的一件事情，从他们的角度去看。接下来我将再想把这个话题呢再谈到这个带回到这个168名国会议员在23号这一天呢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事情。这新闻继续讲下去，他说20号到21号呢，日本的副首相呢麻生太郎呢在内的，包括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个安倍的这个内阁呢前往靖国神社。那么安倍呢以总理大臣的身份呢向靖国神社共祭祭品。那么日本政府呢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拜鬼的举动呢，那么引起了中国和韩国两国的强烈的反制。那么在此之前呢，一直为安倍右转摇旗呐喊的日本的传媒呢，几个大的传媒呢，他们也在一夜之间呢集体的叛变，他们纷纷将矛头呢反而指向了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的国会议员以及安倍本人。下面有几个例子。此取消了防日的愤怒超乎了日本政府的预想。这个日本政府怎么会不懂事儿到这种地步，超乎了日本政府的理想。那么另外朝日新闻，日本的朝日新闻在23号也发表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的题目叫做为什么要散播金国的火种。在这个社里面他说在需要和邻近国家改善关系的时刻呢，安倍政府究竟在干什么？参拜靖国神社是关系到历史认知的问题，中韩两国呢予以谴责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日本和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呢，因为钓鱼岛和独岛的问题呢，已经是持续的紧张。如果安倍首相所说的要从大局出发来改善关系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需要谋求改善关系。如果改善关系因为靖国神社的问题而变得更遥远的话呢，那只会损害日本自己国家的利益。 另外每日新闻他说了一篇社论，他的社论的题目叫做内阁成员参拜缺乏理智。这篇社论说，他说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情况之下呢，安倍内阁的第二号人物他的副首相呢麻生太郎整阁员呢，他参拜了靖国神社。安倍首相呢允许这一切的行为很可能导致在应对朝鲜问题上对中国和韩国的合作呢变成非常的困难，最后呢终将损害日本自己国家的利益，只能说呢这是一个缺乏理智的行为。这位朋友，请您的电话贵姓？
陈，
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师兄。我就在想啊，为什么这个日本人可以给他们那些民族洗脑，然后呢不遭受国际谴责？
嗯哼，
那我们大家都在谴责那个北朝鲜说。给他们的人洗脑，为什么有这个 double standard？ 为什么日本人不需要也要接受同样的
同样的声讨？
同意见？
对
对对对，
嗯哼，
那就是刚才那位苏先生好像讲说，为什么纳税必须要就说他们要认识他们自己以前所做的措施，为什么日本人不那样做？因为。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子弹不是中国丢的，如果中国接下来也给他丢两个原子弹的话，你看吧，他们这些日本人这是个狗民族，他现在为什么跟美国像只哈巴狗一样？因为美国人揍过他，
嗯，
就他们那种是贱的一个民族，必须得要用这种方式才能够，我们中国这种人道主义这种儒家思想，他们这些人太低级了，他们不会明白的。
其实有一点呢，我在想这个事情。你提到了日本其实也接受了中国很大的儒教思想。我讲日本的刚刚谈到的他那种羞耻心的这种武士道的羞耻心的这种思想，它的源头就是中国的这种儒家思想。可是为什么今天会演变到这种地步，就是完全变成一种没有羞耻心的一种状况，我就不知道了。就是如果他不没办法面对自己过去的这些丑陋的这些禽兽般的行为，这是我不知道。当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因素，我刚刚提到就是美国因素。美国如果不是美国的话呢，今天这个很多的事情不一样，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啊，还有这个亚洲之间的关系啊，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对，我想日本人是不学无术，什么事情呢就学知小小当代表 ，OK？、
嗯、
你看他们日文也是跟就学中文不好好学，学到处打圈圈打叉子。他们学我们儒家思想也是这样子，就只看了第一本书、第二本书，他们就翻都没翻就学东西他们只学到一半。
他们也有他们很。怎么讲很确实的地方。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陈先生，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做《话语地平线》广播的时候，我访问过一位学者，这位学者是在美国一个中国学者，但是他的专长是研究日本。他在当时他访问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印象还是非常深刻。虽然这位老师是哪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谈到了陈先生您刚讲的这个日本的学习啊，还有日本对事情的态度。他说中国一般来讲对日本的了解呢是比较平面的，就是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肤浅的，就比较日常的。相对而言，他说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啊是放在解剖台上这样来了解。
啊，
你懂意思吗？就是他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啊，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他下的功夫是非常的多的。问题是，他得到了这东西之后，他的消化之后，他所得出来的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有很多的故事告诉我们，当初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时候，在中国，他所绘制的这个中国的地图，要比中国自己绘制的中国的地图要来的精细的多。这是我听过的很多故事，这我想你也听过类似的这种故事。就是日本他做事是非常的实在。昨天在节目中谈到日本的在地震之后对于这个防震的这些建筑物的要求，还有它执行面的事情，这种种就都显出来。我觉得这是日本人的强处，我觉得这是老中应该要向日本人学习的地方。但是日本人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犯了这么大的滔天大罪之后，他今天对这件事情他 没有反省，任何没有反省。你从一个很广面的广角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他自己已经失去了反省能力之后，这个民族基本上是不会再有任何进步的，是不会再往前走的，对不对？对不起，抢了你的话，陈先生。
没关系，你讲的很对啊。日本人呢，就是我们他们优点我们还是要承认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自己才能进步。
对对对，
我们虽然说恨，就我们要把我们的 emotion 要摆正了，就是说对他们的想法是一回事，
嗯，
他们的长处我们要认识到，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进步。
对对，
所以就呼吁大家要做正确的事情。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啊，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再买日本货了，然后呢尽量能够买一些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东西，
嗯哼，
然后呢这个然后就是他们有什么优点呢我们可以学，但是呢那些缺德的事呢就
对对
我们就做自己，
对，
就是不要再去那个什么。
好，谢谢你陈先生，谢谢。这位朋友，谢谢你的久等，贵姓？
苏东你好，我是 Henry。
Henry 你好。
我很同意你们的讨论，那个陈先生还有前位那个主席伯恩的观点，日本人是这样子，不是说日本人，有的人就是这样子，他欺软怕硬。日本人你一定要凶过他头，
嗯哼
OK， 他现在对美国实际上也是不服气，但是他没办法，美国凶过他头就是这样，
嗯哼
OK， 他在夏威夷很多日本人，他说珍珠港战争他们没有打败，怎么怎么怎么，他们好像就是说是因为原子弹的关系啊怎么样，实际上日本现在他那个原子弹的后备力量很厉害，它可以一夜之间造出很多原子弹，
嗯哼，
啊，这个都是普天下都知道的，
嗯
哼。Anyway， 中国对付日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民族历史上到今后只有一条路，中华民族自己强大，
嗯，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像现在这样子去钓鱼台去捍卫自己的那个主权，
嗯，
跟他对着干，
嗯哼
，OK， 他就开始要跟台湾签那个渔权，
对，
就给你一点好，要分化你。全部的动力就是在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强大，自己把事情做好，
嗯，
对不对？这是唯一的出路，
嗯，
因为我们在这边叫的再厉害，再讲的再多，日本人根本不会听你的，
嗯
，OK， 只有你把它做得比他好 ，OK， 比他厉害，
对，
能够胜过于他 ，OK， 这我们的民族才能立足于那个东亚那个土地上，
嗯，
世界的那个治理，
嗯，
就这样子，这很简单，就这样子。但是问题现在还有，看起来不成章。昨天看那个新闻。扯得远一点，也不算很远，都是有关联了，就讲到自己自强，
嗯，
什么自强，等那个刘晓波妻子的那个刘霞的弟弟，
嗯，
我们自己不知道他的罪名以前已经撤销了，
嗯，
因为港台的那个记者去访问那个刘晓波，他那个姐姐说他很痛心啊，说他做姐姐的对弟弟，因为他是刘晓波的妻子，牵涉到他的弟弟的那个罪名又重新开始，你说这种事情，你一个民族怎么强大？对不对？
嗯，
做了这种对自己的老百姓做了这样的事情，他仅仅得了那个诺贝尔奖，哦，那个另外的因素很多了啊。他主张要民主宪政，要怎么样？
嗯哼，
实际上他的愿望也是和平，他没有动那个暴力推翻政府，他就是希望中华民族走到那个民族自由、那个强盛的那个道路上。
嗯，
结果把他关到那个监狱里面，骡子一个个人在跟那个。政府在干，不知道在干哪，但是我没办法，他说我很悲哀，他说哎你他们记者请教那个他的太太刘霞，说你对刘晓波的事情有什么那个，就是好像有没有希望的，他说我基本上没写，连我都没有什么，还讲什么他的问题，
嗯哼嗯哼嗯哼
OK，
对，
就扯得远一点，那我意思说你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做不好，你对内还是这样子，你对外你根本不讲文革的十年的历史怎么样的反省，
嗯，
大饥荒的那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敢替我们的老百姓说，哎，你们忘记了那个日本的教育下一代，忘记了那个南京大屠杀什么什么你们做过的事情，那我们自己政府对自己人民做的事情，我们的人民下一代知不知道？
嗯嗯嗯，
我们上面的人民知不知道？
嗯，
你同样用人家的标衡量人家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那个政府有没有做到一样的一回事情嘛？你也没有，大家各取所需，都是这样，谁有权利谁在台上，谁都是为自己嘛，对不对？日本当权的当政的，他当然为他的当政，他当然不会靠他老百姓，他干的这种事情嘛，犯的罪行嘛，
嗯，
对不对？我们的政府对人民犯的罪行，他有没有讲呢？他也没有讲啊。 right?
我所以说这个事情啊，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要怎么样看这个事情？我觉得两方面我们都不会答应的，对不对？我们不会答应日本政府淡化，
我们就是希望民族自强，
对
我们的民族要争气，要好好干 ，OK？
对，
就是这样子教育自己的下一代。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求说对人家的政府，对，希望他们要教育他们的下一代要历史留下去。但是我们对我们的政府要不要历史留下去？要不要我们的政府篡改历史？
对，
不是一样的。
我想 ，Henry， 你的要求是很公平的，也是很正确的。我想我们在一方面要求日本
说的消极，说的消极一点，我们到美国来入了美国籍，希望不要忘记我们流的是中国人的血。
嗯，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前提之下，我们都是已经入了美国籍，我们的小孩的生活都是在美国，连个以后中文都不大会讲，就是这样。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你说我们选了那条路有出息吗？没有出息。
嗯，
没有出息有办法吗？也是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
好的，谢谢你，谢谢，
啊，谢谢，好，拜拜。
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哎，又是我苏西波。
哎，苏西波你好。
哎，啊，刚刚听见那个啊，是好像 Henry 他讲啊，其实我有一点感想啊，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想法，因为呢，其实我是非常尊重那个民主自由。
嗯哼。
但问题是说，如果你说一个民主一个国家的强大，就是一定要他自己对。自己的人民怎么样好保护，这个并不是绝对，因为你要看到从前的日本，从前的德国那个希特勒的时候啊，他对反对者那种狠那种下的手段也是同样的。
嗯，
那个并不是跟你强大对你人的好你就为自己强大，那个是那个 logical 有一点点不是太可而且呢，我觉得啊，刚刚有补充的就是日本啊。现在的现象都是有点像那个第一次大战的德国，他第一次大战输了以后，德国呢没有得到那个就是他有得到惩罚，但是呢，那个国际的社会对他的那个警惕性没有完全的警惕，所以做成他希特勒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那种强大那个爆发力更大。
嗯，
当然现在日本呢，他经过那个几十年那个那个经济衰退。他的经济实力可能有一点点问题，而且他的年轻的当兵的人自己也是不足够。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对那种态度要非常反省，而且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要每一次在国际上位上，在那个日本的军国主义那个定位上面，我觉得我们要常常把它放在台面上看。不要把那个什么东西的各自什么拿出来，不是，我们完全要把那个他从前不好的脸放出来，要给他洗干净、擦干净，不然呢，你的不要在国际上面出来讲。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
对、
就是、对
对，不要让其他什么经济议题啊，什么都要跨在一起混在一起，那蒙混的过去不行。我们要一起的一笔过，跟他就是完全算清楚，才可以让他坐在我们前面当做朋友这样。
嗯哼 ，OK
OK，
谢谢谢谢。谢谢，我记得有一次啊，做节目啊，也是谈日本的问题，反正中国和日本牵涉的问题永远是谈不完的。有一次是好久以前了，结果有一个先生 call in 进来，他是日本人，他说：“你们中国对自己的老百姓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日本对你老百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在日本的这个社会中，或者日本和日本之间的这种价值观念常见到的一种价值观念。当时呢，我的反应就是，中国政府如果对中国老百姓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并不代表日本政府也可以对中国老百姓做不好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道理，两个坏不能成为一个好，对不对？各位朋友，我们再做点广告，马上就回来。宝宝论坛，我是石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李先生。
哎，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石头。要我想那个我们那个日本啊，他把我们中国人看扁。
嗯，
因为那个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团结嘛。
嗯，对。
台湾人跟那个中国大陆都搞得这样子，譬如说马英九，居然还跟日本签那个什么那个协定，那个
渔业协定。对，
对他这个心态是什么？
他这个心态，一方面是在日本和美国的压力之下，另外一方面呢是希望能够争取一点这个民进党那边的支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不聪明的人，是一个没有远见的人，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是一个胳膊往外弯的人。我通通说光了吧？
对啊，你说他这美国对日本对他有什么好处？
嗯哼。
对，美国日本对这个有什么好？他
其实
有好处。
对，我跟你讲啊，李先生啊，这个其实这个新闻里面还有很多的在后面，比如说，马英九政府和日本签了渔业协议之后，日本的前两个首相以及美国政府都公开的发表声明的支持，而自己国内的有人反对。我想马英九如果聪明的话，如果有智慧的，他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为什么日本是全面支持，美国全面支持，而自己的这个国家这里有人反对，这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吗？ Yeah, 对不对？
这非常耻辱。而且呢，你看马英九最近常常讲话都用英文讲，好像觉得自己英文很了不起一样，这个国家元首不用自己一讲英文，他觉得他很神气一样，很了不起，对不对？
对，
一点都没有跟那个中国人的那个国格，这是丢脸的，你知道吗？
上次上次在 Stanford 那次的他的那个 conference， 你去了吗？
对，我 Berkeley 上次我去，我也是用英文讲，
也是英文，
觉得很骄傲的样子，
对
啊，很骄傲，
对。
呀，实在是呀，
我也是有种感觉，我觉得可能是马英九在他们那一代，就是他们那个 generation， 可能是以为英文越好就代表是学问越大。我想他们
有
这个观念。
而且他居然还敢再出来选国民党主席，然后居然还有人会支持他，这也是很叫我纳闷一个事情，对。
因为对，
这很可悲。
对，
可悲，谢谢。
OK， 好，谢谢你，李先生。我们还有一个广告要做，我们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边的抗议电话是925-385-5068 925-385-5068。刚才呢，李先生讲了一个关于马英九讲英文的事儿呢，我这个事情在节目中也谈过。那么非常明显的，李先生刚谈到他在这个马英九前一次在 Berkeley 做这个视讯记者会的时候呢，可能李先生去了，在现场，那么听到马英九呢和这个美国的学者用英文呢侃侃而谈。那么好像马先生很得意的样子。那么这次呢，这就是前两个礼拜呢，他在这个 Stanford 呢，又有一次这个所谓的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就是这个 teleconference， 就是这种视讯的记者会。那么和美国的学者呢，也是这个在谈话。那么包括了这个前任的国务卿 Condoleezza Rice， 我想你也知道他是也是 Stanford 的教授。那么当然全程看下来之后呢，一个多钟头呢，并没有任何出我意料的地方，他也是在一直在这个向美国示好，然后说这是刚刚那个时候刚刚签的这个有关于这个中日的渔业协定呢，说是对这个美国是有帮助的，对美国有好处的。那么基本上呢，就是用他这个还不错的英文讲了一个小时的谈话。那么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和李先生的看法是相似的。我觉得一个人的英文是好是不是不好呢？当然英文好绝对不是一件坏事，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你已经成了一个国家的总统，是中华民国总统的话呢，我觉得你在外交的场合，甚至在正式在外交的场合呢， 讲英文呢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合理的。如果在私下的场合，在这个私下的这个朋友见面啦，如果你想跟你的美国朋友讲英文呢，那是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我也谈到，我觉得这个有相当程度的这个老中呢，对于一个人的英文能力的这种评断呢，是从他的英文能力来评断这个人的学问有多大。那么我也必须要承认，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长大的时候呢，我也有这种类似的观念，我是从那个环境出来的。那么后来呢，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的英文能力呢，它的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语文上的能力，以及一个人是不是在英文上下过功夫。就此而已。一个人他的英文的能力和这个人，特别是你做到一个领导的位置，特别是你做到一个国家总统的位置之后呢，你的英文能力和你的聪明能力和你的智慧和你的能力和你的见解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尤其在外交的，在正式的场合，在公开的场合，我是严格的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的总统讲自己的语文，就是国语，就是说普通话或者讲中文。我知道以前这个马英九总统他在不同的场合在讲英文的用对老外讲英文的时候呢，也有类似的这种反应，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听进去，也没有改，还是他这种认为讲英文就是学问大的这种观念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根深蒂固了，我不知道。让我想起一句话，这是另外一个公认的在台湾的一位非常有学问的、非常受人敬仰的一位先生，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真是一针见血。他说：“一个猪啊，环游世界回来还是一只猪。”当然，我不是说在说马英九总统是一只猪，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只猪啊，如果你真的是一只猪的话，你环游世界回来呢，英文讲得太好，你还是一只猪。这个话呢，真正的意义是反过来说，如果你不是一只猪的话呢，你不用环游世界，你也不是一只猪。你能干的话，你不用环游世界，你不用说英文，你也是能干，你也是聪明，你也是有智慧。我非常同意他的这种看法。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哎，那我是姓于的。
哎，于先生你好。
啊，你好。啊，我听呢，今天好多人发表了，我有一点感触是，日本人其实呢，非常的瞧不起中国人。另外来讲呢，台湾那边他们嘴巴里面不说，但是这个心里面呢，也是一种差不多的心态。那我自己这几年来，我也对这个问题呢比较留意一点，到底是什么回事，也有多多少少也有一点感触。第一，你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强了，武器是强了，但是你自己的人民用的那个产品啊，对本国人民的普通百姓啊，那个实在是不够文明。你看日本人那个丰田汽车什么汽车啊，电子产品每个世界古角落都是有的，他不是用枪指着你去买，而是你非买不可。这是他们成功技术，他们所以是骄傲，他们就是在自己脑海里就是我是一个最好的民族，最强的民族。第一，其二呢，在讲台湾人那边那个生活非常好，而他们那个指数啊，大体上来讲呢，这个 majority 呢，跟大陆比呢，真的是无论是民风啊、文明程度来讲，都是差距很大。所以我都是认为，我个人的认为而已，就是台湾人也是尽量被大陆跟大陆保持一个距离。我不一定要听你的。多多少少也是个心态。而另外一个最糟糕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看大陆现在这么多这个政府了，他现在呢出国旅游的在飞机上打架是有钱的。然后呢大吃大喝，昨晚上我看那个电视新闻了，都是说哎呀有群众把他揪下来。所以我觉得呢，这些如此这样的中华民族，你日本人心里 根本就是瞧不起你了。
嗯，
所以如果你要自己强大的话，第一你只是要提提人的质素要提升上来，
对、
嗯、另外呢就是你拿得硬，你能自己有经济上的实力向全世界展示的时候，他自然的是服你。否则啊，你讲一百句，老是叫人家学雷锋啊，你自己就出自吃颗猛喝的，
嗯哼，
都是屁话，
嗯哼，
还搞什么呢？
嗯、
来来去去的都是在包装起，搞搞学雷锋啊，等下呢又搞禁止吃颗，禁止这个，禁止那个，然后到时候、啊、又来一个整风，又是搞来搞去都是对自己的国民那种低级干部的职数，一方面要要求，一方面要整肃。光是干这个，你就把你搞死了。
嗯哼，
我意见就是这样。
好，谢谢各位朋友，我们这边有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康议电话是92538-5038 92538-5038。香港的文汇报在今天的社评之中呢指出，他说他们一直以来中国呢在钓鱼岛争议上呢都是采取的克制低调的姿态，尽量避免引发冲突，但是日本却把中国的善意视为软弱可欺，将钓鱼岛呢切为己有，并且以非常强硬的措施进行实际管控。长期以来，香港的文汇报说，长期以来日本的官方巡逻船驱赶冲撞中国的渔船，抓捕中国的渔民，企图证明他霸占钓鱼岛的合理性。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如今呢，中国强化在钓鱼岛的主权存在，中国的执法船队不仅进入了钓鱼岛12海里以内的巡航执法，和日方的官方的舰只呢针锋相对，并且呢还将非法侵权的日方的船只驱离了钓鱼岛的领海，表明了中国对于钓鱼岛以及对附近海域的执法方式呢已经由原先的被动应对转向为主动出手，显示钓鱼岛海域管理的主动权已经由我方掌握，钓鱼岛的形势呢已经发生由我方主导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个事情我觉得的确是一个指标性的变化，是一个有里程碑性的变化，就是一个具体显现出来中国现在已经是钓鱼岛以及钓鱼岛四周海域的这个实际的领海权，我们今天还没有谈到领土权，领海权的这个实施者。那么刚才在节目中也有朋友提到这个马英九和这个日本签的这个渔业协定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中国来讲，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于这个渔业协定来讲有些什么样子的很大的意义没有。那么在网上有一篇部落格，这篇部落格呢他的写的作者呢叫高峰，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两艘渔政船的这个执法船呢在八艘海监船在12海里之内执法呢的同时，在比邻区的巡航呢也是对台湾和日本渔业协定最大的一个羞辱和藐视。我再讲一遍，中国的两艘渔政执法船在八艘海监船在12海里之内执法的同时，在比邻的这个区域之内巡航，就是说在八艘海监船执法的同时呢，中国还有两艘渔政船也在附近巡航。他说这是对台湾和日本渔业协定最大的羞辱和藐视。他说我相信这两艘中国的渔政船呢不会驱赶任何一艘台湾和大陆作业的渔船，而是给予他们同等的保护和这个打鱼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和保护呢还绝对包括了钓鱼岛十二海里以内的领海极限的海域。那么这个是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看到的事情。 换句话说呢，这件事情的发生呢，对于马英九和日本签的这个渔权的这个协定呢，渔权的协议呢，基本上是打了台北政府的一个耳光。我可能这个话用的重一点，基本上是向这个台北政府表示说，你们签的这个协议对我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的船就在那儿，今天我要保护谁我就保护谁，今天我要驱赶谁我就驱赶谁，这个事态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各位朋友，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相当相当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一个我觉得在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呢，都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只是我不知道马英九先生对这件事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刚才这个余先生讲到的有关于日本人藐视中国人的事情，我想这也是一个事实。我想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呢，对于自己的骄傲，这是可敬的，而且是毫无任何商量余地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骄傲是我觉得这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再进一步把你的骄傲变成或者转换成了对其他人或者其他民族或者对其他国家的这种鄙视或者这种瞧不起，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呢，这个就跨过去的这个红线。我想世界上很多的灾难都是由这种瞧不起的心态，就是我是一个比你高级的人，我是一个比你优秀的民族，我是一个比你优秀的国家，因此我瞧不起你，所以说我要打你，我要骂你，我要侵略你，这是你活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又是一个分界点，就是这个红线。那么谈到了日本的产品在今天世界上都有相当好的这个市场，很多人喜欢买日本的产品，日本产品也的确是做得不错。但是如果你活得久一点的话，像我现在这个年纪的话呢，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人对于买到日本产品呢，都是就像现在，我觉得还不如现在中国产品在世界之中的形象，就是完全是一种刺激的廉价的产品。那个时候的日本产品呢，也是以模仿为主。那么我觉得日本人的精神呢，我一直在节目中谈到，我是非常敬佩他们的这种敬业的精神和他们守规矩守法的精神。我觉得这两个精神呢，也是相对来讲呢，是中国人比较欠缺的。我觉得中国人的确应该在这两点上呢，应该和日本人学学。那么但是我也希望中国人如果强起来之后呢，如果有钱之后呢，能够注重自己在国外在国际之间的这种形象和礼仪，同时我也希望中国人呢不是一个会看不起别人的民族，对不对？那么有关于这个在国外的这种形象呢，我觉得和这个生活条件呢和生活水平呢当然是有直接的关系。记得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斗争的时候，国民党往往会形容说共产党呢是乡下人或者叫土包子。我想相对而言呢，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因为国民党里面的人物呢，比如说都是留学的啊，都是这些所谓的精英分子呢，所以相形之下呢，他们也有一种这个瞧不起人的这种心态。刚才余先生讲的台湾人这个瞧不起这个中国大陆的话，我想台湾也是继承了日本人瞧不起中国大陆的心态，然后台湾人自己认为和日本人就走得比较近呢，于是乎台湾人在心底下呢也会有这种瞧不起人的心态。事实上我在节目中我想讲的就是，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瞧不起任何人，每个人基本上在人格上在自尊上都是平等的。再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贵姓？喂，
你好，
哎，张先生啊，李先生，
李，对，谢谢，哎，今天看这个，就是昨天晚上看这消息，那是大震人心呐、啊，那中国真是，不管怎么样，真的来点真格了，
对对对，
对啊，不能老是嘴上说，我老是强烈抗议，严正交涉什么的。那就拿点动作出来，大振人心。
对对，我觉得
这
是
日本人，他在这个他这种他如果他知错不改这个德性一直是这样的话，咱们中国不是前一段他不是要入常吗？咱们像他这个德性一直保持这个德性的话，那他就这辈他这永远别想入常吧。咱们中国如果在联合国有否决权的话，永远把他否决掉。
对对对 对，这个这是也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嘛，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力量才能否决嘛。
对啊，他这种知错不改啊，或者是知错就当没错这种混淆是非的态度，这个国家那是不能让他在世界上有发生的机会。
对，是不会受人尊敬的，基本上，对不对？
对，对。然后中国和台湾，就是咱们中国人要抱团，那就是说，刚才说到这个。台湾人看不起大陆人，香港人也看不起大陆人。
嗯，
其实现在以前说你看不起，还好像就说中国大陆老百姓都挺穷的。
嗯，
啊，我比你有钱，我看不起你。嗯、现在大陆的有钱人也不比你少啊。
大陆
的这个科技水平不比你们低啊。
对。
为什么要看不起啊？就是搞不明白。
李先生啊，我只是希望中国有一天站起来之后啊，中国人不要看不起别人。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啊、因为这个台湾人也被日本人看不起过，香港人也被英国人看不起过，结果反过头来他们也看不起别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希望不要发在我们老中身上。
对，大家自己好，你可以保持自己好，但是呢，啊、你还也是另外，就是咱们中国人都是好像是与邻为善嘛，还是看人就是中庸之道嘛，平常心嘛，要用平常心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谢谢您，谢谢你连长，谢谢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节目时间进到这儿也已经告一个段落了，非常非常谢谢您的电话，也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各位朋友再说一句，我们下回见，拜拜。
弯曲星辰中文电台 AM1450